大家好，好欢迎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试试先》。我是节目主持人阿饼。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话说上个月啦，即是八月的时候啦，有一天呢，我就在家啦，看一下个钟啦，已经够钟了，就出门口，因为约了人吃饭啦。咁因为咧，我哋嗰啲住嗰啲旧式公屋咧，布贴咧就要等好耐嘅。咁我就好无聊啦，喺我嗰个大堂度一路行一路揿电话，一路行一路揿电话。咁我咧又懒，好衰唔衰就将一啲银仔咧就摆咗喺个裤袋度。咁所以我一路行咧，个裤袋就一路摇啦，就一路有啲银仔声音咁样好清脆，大概半分钟到一分钟到的时间啦，跟住个电梯就去到嗰层咯。电梯门就一开啦，当我谂住行入去个电梯搭 lift 嘅时候，我听到我嘅耳仔左边有一把细路女声同我讲：拜拜。
大家好，我是严汉欣 Mori。
系，我是韩琦丑 Witch 啊。
点啊？你听完呢个鬼故咧，点啊？
我都毛骨悚然，等阵先。
我哋今集系即系鬼同你讲师啦，第三集。咁所以我哋都想揾个鬼故去开个场啦。咁鬼或者幽灵其实都系两种嘅称呼啦，即系喺唔同嘅文化语境里边，通向指一种唔存在嘅灵魂啊，系或者系佢冇实体嘅灵魂啊，或者系可能系已经唔系生者嘅灵魂嘅一个形容啦。系啦，咁但系点解鬼同师呢个题目我哋要一齐讲咧？有咩关系咧？咁有一个公理啲个睇，我谂可能大家都中意听啦，就系因为诶、哎、鬼、啊、好似 juicy 啲，有鬼故听咁样，啱啱讲得过啦。咁、啊、我又见到另外我哋隔篱台啦，即系潮嘢啦，一个讲流行文化嘅 podcast 咧，佢又攞讲鬼片咧做一个开头啊，即系十大鬼片啊。咁我谂啊，咦，我哋今晚试试先都可以试下讲下鬼同埋师嘅关系啦。我谂撞鬼咧同埋睇师一样咧，都系讲缘分。鬼咧就阴阳眼或者要啲阴嘅体质先至遇到啦，或者时运低啦。咁可能我哋睇师或者对师产生兴趣咧，都系要时运低先吓，即系时运低。失惊无神，可能失恋啊，或者是好伤感啊，或者突然之间开了个天眼啊，见到首先，咦，我明佢讲咩喎，我感受到里面嗰个情感，或者诗嗰个好幽冥啊，好深邃嘅魔力、啊，个意象嘅穿透力、啊。咁所以其实我谂睇诗咧，嗰、那个效果先似通灵啊。咁如果有啲人从来唔信鬼嘅，系又开地图炮啦，咁佢就唔会感受到诗嗰种灵魂咯，系啦，即系好似感受唔到鬼嘅灵魂、幽灵嘅灵魂，佢感受唔到诗嘅灵魂咯。咁呢个就谂到鬼同诗其实就有一种通灵嘅微妙嘅关系啦。
嗯，头先阿饼就讲咗就系、是、即系鬼写诗状态好似撞鬼咁样啦。我自己都同意就系写诗有时候系鬼上身咁样嘅，但系嗰、那个鬼上身嘅状态有啲唔同，就系、是、我觉得即系人变成鬼嘅嗰个刹那嘅情况，就系、是、其实你由一个吸收紧经验嘅一个活生生嘅人，变成咗一个停顿嘅状态，就系、是、当你变咗鬼之后，其实你人世嘅记忆就会停止累积噶嘛。咁当你嗰刻要写诗嘅时候，就系、是、你当然系放开咗自己嘅各种嘅感官啦。咁但系某程度上，你都系去不断地去检视自己过去嘅一啲记忆累积返嚟嘅经验去写成一首诗囉。咁另外就係、是、另外一个层面就係、是、当然就好似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名咁啦，鬼同你讲诗，就係、是、你搵一个人同你讲诗其实真係非常之难到有时候就係、是、即、就是、鬼同你讲诗咩咁样嘅状况囉。
是啊，咁所以平时我哋要揾一个人同我哋讲诗咧，其实都系好能揾到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我哋就将即系同自己谈诗嘅嗰个人，通常系自己噶啦。咁呢种情况亦都好似系我哋即系身上嘅一啲鬼魂咁样啦，即系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鬼魂嘅一面嘅。
咁所以我都觉得咧，其实我哋都应该开放啲咯，包容得大啲，接纳得多啲，你先至入到诗嘅可能性啦，见到佢嘅想象啦，可能性咁，大家先可以交流到多啲诗啊，或者系文学嘅意义嘅。咁其实讲鬼同埋幽灵啦，呢两样嘢咧，其实成日都会作为一个意象或者象征出现喺我哋嘅文学作品啦，出现喺啲诗作里边嘅。
我谂起现代嘅一个诗人啦，就系叫顾城嘅。咁顾城佢令人哋知道佢咧，其实就系佢嘅一个称号啦，就叫童话诗人嘅。咁点解一个以童话著称嘅诗人会同鬼有关呢？咁就系同佢嘅一组诗，就系我今日想分享嘅呢组诗有关啦。呢组诗叫做《鬼上城》啦，成组诗系分为九首嘅。咁佢喺第一首就系咁样写嘅：零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咁呢一首咧系短短四句啦，咁呢四句系虽然短，但系我哋已经可以见到佢嘅视觉系同人类系相反嘅。咁从第二首开始去到第八首嘅时候咧，顾城就从鬼嘅角度去描写人类嘅嗰个世界啦。咁佢喺诗作入边就批评咗人类嘅虚情假意，互相折磨同埋互相嘅欺骗咁样啦。而嗰首诗入边嘅嗰只鬼作为叙事者，佢唔单单只系俾人欺负嘅角色啦，同时间亦都系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嘅嗰种角色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就重新定义咗鬼同埋人之间嗰种角色嘅调转。咁顾城嘅呢种对人同鬼嘅嗰种重新嘅定义咧，令我谂起福柯喺《疯癫与文明》呢本书入边提到嘅一个概念，就系、是、文明的产物啦。鬼亦都系一种文明的产物嚟嘅。鬼从来都唔系一种自然嘅现象，而系喺人类嘅发展史当中，慢慢将一啲本身唔系鬼嘅嘢当成鬼啦，佢定义成鬼啦。而呢啲嘢咧，往往系占少数嘅，或者系喺社会上唔系主流嘅一啲东西。咁喺成个历史发展当中咧，呢啲少数嘅边缘嘅唔受人类所理解嘅呢啲事物，就容易引起人嘅恐惧啦。呢种恐惧咧，就令到人类称之为鬼啦。
我觉得都会有啲有趣，即系我会谂佢呢首诗同我读顾城嗰个感觉有啲唔同。即系顾城可能出名嗰啲作品咧，就系、是、一代人啊，系啊，黑夜你给了我眼睛啊，咁样啦，即系好简单或者意象好鲜明嘅。咁但系咧，鬼进城呢首诗咧，佢一望上去咧。佢唔係有個好意象嘅鮮明先嘅，但佢反而好似佢係切開咗星期一、二、三、四、五咁樣幾日嘅角度，然後佢咧係講緊一個故事，佢搭建一個世界觀。那個世界觀就係、是：咦，我係一隻鬼睇緊人，然後見到人世人嘅世界裏面其實有好多其實都幾麻煩或者幾令人覺得好煩厭嘅嘢嘅喎，例如係好嘈啊，有好多遊行啊，係啊之類啦咁樣。咁然後就帶出咗鬼唔想做人，鬼原來都唔想做人呢一個心境或者呢個心理，其實就係有少少童真味啊。咁但係其實首先睇落去，我諗同翻顧城佢身處嘅社會或者時代背景，其實可能都會有啲關係噶嘛。
是啦，冇错啦。咁呢首诗如果要解读嘅话咧，一定要去结合翻当时嘅历史语境，先可以真正去发掘到佢意义啦。咁呢首诗写嘅时候，其实系喺文革嘅嗰段时期嘅。咁如果结合翻文革嗰个历史语境咧，我哋就好容易得知呢首诗入边好多复杂嘅意象究竟系指涉紧啲乜嘢。咁所以顾城先会喺第二首嘅第一句嗰度就讲到鬼是一些好人，咁佢就系想睇翻成个历史，以前嗰啲被称之为好人嘅人，其实系一啲衰人嚟嘅。咁调翻转头，嗰啲被称之为衰人、被批斗嘅人咧，反而系一啲无辜嘅清白嘅人啦。而我哋可以留意到顾城喺第一首诗，佢嘅文字排列系好有趣嘅，系一个十字架嘅形状啦。咁所以对于顾城嚟讲咧，先可以得到一种精神上嘅救赎嘅。咁啱先阿炳就提出咗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呢首诗点解会分成 1、2、3、4、5、6、7咧咁样嘅写法有咩特别嘅安排咧？咁其实我哋唔可以完全得知嘅。咁我谂系同创世纪嗰个概念有少少似嘅。我哋知道当时神创造咗成个世界系用咗7日嘅时间啦，而系呢一首充满住血腥、充满住游行、暴力同埋批斗嘅一首诗入边咧，都系用咗7日嘅时间。咁可能顾城就系想藉住呢个概念去写一个与创世纪完全相反嘅成个世界毁灭嘅诗作啦。
哇！你唔讲我都唔觉咧，原来呢首诗咧佢系有一个十字架嘅隐喻摆咗喺里边，同埋顾城咧一个我哋认知为写嘢系有种童话式感觉嘅诗人，嗰种美好或者嗰种童真浪漫，其实系压抑咗一扎能量或者想毁灭嘅一个情感喺里边。咁其实除咗顾城写鬼系比较出名啦，咁另外喺香港你都有啲例子好经典嘅诗人，刘子韵啦，佢嘅诗集《与幽灵同处的居所》啦。咁而家咧，我就想读一读《与幽灵同处的居所》呢一首同刘子韵诗集同名嘅作品嘅节录部分。与幽灵同处的居所。刘子韵，后来我们终于一同生活，合租一栋过期的楼房，养了你爱过的女人，遗留下的猫，像那时所预言的，房子四周被高楼包围，他们的窗户敞开，有美丽的风景等着我们静默时凝神观赏，温暖甚至炽热，常常盛开各色的花茂，与舞会闪亮的珠片裙子，与银色的光、金色的衣桌，房子里空置的房间，幽灵自由进出，我依着框偷看四楼的女孩，偷听她的音乐，幽灵进进出出，窥视我的旧患，他们甚至播起他们喜爱的歌曲，以我的唱机随意摆动他们已经不再存在的身体，我的手、手指柔弱无力地抽近，像随时会出走、随时会成长、随时会折断的样子，这可以怪谁呢？我也有个突然骨折的时候，像偷偷遗弃的宠物，午夜时回来，隔着门呼喊我的名字，一切都无法预料，只是隔着一扇脆弱的门，并且准确地喊出我秘密的名字。 咁啱啱我哋一齐睇过刘子韵《与幽灵同处的居所》呢首诗啦，好似我哋三个啦，都应该读过好多刘子韵嘅诗啦，咁应该都会明白咧，佢嘅诗风咧系充满住一啲超现实同埋想象力啦，或者好似神秘世界一种几童话或者几魔幻感觉嘅味道，而佢诗里边写嘅题材咧，都系同一啲情感啦、关系啦、琐碎嘅生活啦，一啲好个人嘅。好私密嘅事物或者主题有关系，咁我觉得咧，与幽灵同处的居所呢首诗咧，如果大家听落去好似难啲去明或者系去进入咧，我谂其实可以揾到一个比较关键嘅感受点咧，就系、是、呢个诗题与幽灵同处的居所，一边系幽灵，即系代表阴暗同孤独啦，一边就系同处啦、居所啦，代表温暖啦、幸福啦。而呢两种咁矛盾嘅事物，佢哋摆埋同一首诗度，拉扯出嘅空间咧，可以由呢一个位咧去进入去，更加去 理解和感受这个作品的。那幽灵和同处居所这两个很大拉扯的事物，首先幽灵，我们看这首诗会见到有一些很多充满了幽灵感觉的意象和描述，譬如本身诗里面反复提过进进出出的幽灵，甚至诗题一开始你都将他的前度外国的女人和他的猫留下给我诗里面的主角呢去照顾，或者在家屋里抚养去看住的。那这里就是一些令人充满怨念的感觉了，究竟我的情人你是不是已经死了呢，而我一个人孤零零这样在你这个恋人留下的居所里面和一个幽灵同住，甚至要对住可能他的前度啦，他留下的猫啦，好像是被遗弃这样，很阴沉很沉重。诗里面有些句子都是描述到这种氛围和感觉的，譬如我的手手指柔弱无力地抽近，突然骨折，像偷偷遗弃的宠物午夜时回来。同处一起的生活啦，或者在居所一起的生活啦，应该是温暖美好的事来的。但是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发现就算它描述了很多充满生活细节的部分啦，但是个幽灵味这么重呢，其实是一个充满阴沉和沉重的作品的感觉来的。但是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诗里面我仍然是很爱他这个可能已经离开了甚至死了变成幽灵的你，他的恋人，因为他仍然不断回忆和他的关系和他相关的事物，包括他留下的猫，他的前度和他的居所。那诗里面一大主角幽灵是不是就代表诗里面的我的恋人你呢？是不是就是他死了离开了，但是一个成日都要出回来去探他啊，去留意他，去怕他孤独的恋人呢？但还是诗里面的我自己的投射呢？会不会是我死了是我的灵魂？如果他死了的话，为什么诗里面的我他又可以感应到这个灵魂的存在呢？定还是这个幽灵是他们那个16岁的已经死了的朋友呢？定还是是可能在这间屋里面上几手留低的幽魂啊幽灵是不关他们事的呢？咁唔知诗人冇俾一个准确嘅答案，但因为咁呢就留低一个好广阔嘅解读空间俾大家。而无论如何呢，呢隻幽灵喺诗里面嘅存在呢都令诗里面嘅我呢冇咁孤独。呢隻幽灵不断咁进进出出啦，喺诗里面窥视诗里面嘅我嘅旧患啦，甚至播起他们喜爱的歌曲，而我的唱机随意摆动他们已经不再存在的身体等等。呢啲诗句呢都发现到幽灵呢侥幸的场是令到个场充满活力。那诗里面我呢看下去都好像没那么孤单，令他本身在一个那么阴冷那么疏离的氛围里面呢，我呢没那么孤独。而刘子韵诗作呢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感受和理解的作品来的。经过我们刚才的小小的一些讨论呢，我们其实可以见到这首诗它的基础呢就是围绕一些诗物的生活。而诗人刘子韵呢他用一些很温柔的语调去讲这些日常化常见的很私密的生活的意象。而这些这么日常化这么常见的元素呢是很具普遍性，可以令到读者即是我们很容易去代入。也会引起一个好奇去思考究竟这些描写的场景或者是主题究竟是不是诗人自身的经历呢？而诗人刘子韵他更加犀利的地方呢就是他懂得选用幽灵和鬼这个中心意象作为载体，贯穿了全首诗，去令到首诗有一个更大的感受力和文学的联想和推进的空间，令到首诗有一个更大的艺术效果。因为幽灵他作为一个中心意象，他在首诗里面就强调了诗里面的我那种不会消失，非常之执迷，很沉溺，很阴沉，很哀伤的那种情感和首诗的主调。它令到首诗里面的主题、情感、叙事者的形象都更加深刻，更加立体。而同时间刘子韵都用散文诗种类别去加强诗的艺术效果。散文诗呢本身就是以超现实和画面感强的意象去见称，叙事呢就比较迂回曲折和戏剧化，好像看故事一样。读者睇嘅时候咧，最好就唔好强解，而系要感受佢渲染出嚟嘅气氛。咁摆一只幽灵或者摆一只鬼，用幽灵或者鬼做主题嘅一啲情感嘅故事同埋描写咧， 就好配合到散文诗本身呢一个文类或者系文体佢嘅特点啦，令首诗咧或者幽灵嘅隐喻咧散发出嚟嘅感觉嘅作用咧就更加大啦。同刘子韵同代都好留意佢作品嘅诗人咧，邓小华咧曾经评论过刘子韵嘅诗作咧系阴郁而年轻，我觉得呢个描述咧非常之好啊。阴郁而年轻即系代表咩咧？喺我嘅理解咧就系、是、好似刘子韵嘅诗。佢充满情感嘅能量，佢嘅诗因为成日描写一啲好阴沉、好沉溺嘅情感同爱，正正系年轻人佢哋好渴求或者认同嘅温柔啦、沉溺啦、得唔到嘅消失嘅嘢，对呢啲嘢嘅嗰种爱啦、嗰种执迷啦。而读刘子韵嘅诗咧，就好似有一只肯陪自己一齐去感受孤独同痛苦嘅幽灵。
系头先，其实阿饼嘅解释都好详细同好精准。我自己读即系刘子韵呢本诗集嘅时候，最大嘅印象就系佢长句子非常之多。咁我自己觉得刘子韵之所以采用即系长句式嘅策略，其实就好似一个房，即系坚实嘅房间里边，喺某个角落头或者某个地方有一个鬼魂或者幽灵，即系同你沉吟或者耳语讲一啲嘢咁。它自然就是一种很细微细碎的一种步步进逼的感觉。刚才两位都分享了一些关于鬼的诗集了，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比较新的鬼，是但是它跟之前所说的顾城或者刘子韵都有些关联，就是它的诗集名和诗题都有些相似。它就是台湾一位年轻诗人叫郑婉容，它刚好在今年的七月尾出版了一本叫做我与我的幽灵共处一室的诗集。咁我比较深印象就是佢嘅即系启卷嘅嗰个诗作啦，叫做《鬼出城》啦。咁故城系鬼进城啦，佢就系鬼出城。咁佢令我最深刻嘅地方就系佢对于鬼嘅呢个概念嘅处理，我觉得颇有一啲好有趣嘅地方。或者我读头五行俾大家听下先。鬼出城，鬼被吹成气球。一个孩子拿落楼，鬼期待爆炸，死于非命的，自然而然也想看一次非命。鬼不能打坐，不是没了腿的问题，而是本质与神相悖。那些无法放弃信仰的，把花摘来烧做香。咁我觉得好有趣就系、是，即系鬼其实，即系我相信嗰啲就系啱啱死咗嘅鬼啦，所以佢哋系其实系残留一啲人的本能或者人的意识，就是求神拜佛。但是鬼的这个概念就是跟神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所以一些有信仰的鬼死了之后他不可以打坐，而是 他不是因为没有脚物理上做不到，而是因为他本质和神这个概念相违背。其实我们可以看回整个诗集的诗题，整首诗的诗题鬼出城啦。鬼出城对我来说就是为什么会出城呢？出城呢，即城就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群聚居的地方啦。咁鬼离开这个城市的意思，其实某程度就是我们死亡的过程，我们由生入死的过程，我们离开这个活生生的人世间。咁所以它里面有提到一些句子，譬如就说鬼总是期待狗吠，天一下就亮了，而村民们永远不会了解鬼的通透和直爽。咁佢里边其实都讲到一啲，譬如即系鬼去讲一啲人同鬼之间或者生与死之间嘅嗰个隔绝，互相冇办法理解嘅感受。咁而喺成首诗嘅进程当中，我自己嘅解读就系、是、嗰、那个鬼其实系希望去离开人世间啦，但系好不幸地，佢喺离开嘅过程里边受到人世间嘅力量嘅一啲嘅阻滞，例如佢被一个小朋友变咗一个气球咁样吹。而他鬼最想做的就是爆炸，去彻底地离开这个世界，又或者他期待狗吠，天光之后鬼魂灵魂就会消散。那种种其实讲的，即我们可以由两方面去看，就是一个个体在死亡之后，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受到一些控制，即死都死得不安乐，或者没办法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你再由一个所谓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鬼出城，他其实就是讲紧人类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经历同一样嘢，就是我们会被人世间的种种东西牵绊住啦，棘住你的脚啊，被个小朋友拉住你，好像气球咁，冇办法离开。咁我觉得呢个处理是颇为有趣的处理。咁对照翻就是之前所讲的鬼进城啦，故城的鬼进城。 咁而呢首《鬼出城》佢处理紧嘅东西，其实系我觉得两种互相唔同嘅角度。顾城嘅《鬼进城》就系人间变咗个鬼嘅炼狱，或者人比鬼更加可怕。但系喺呢个作品里边，就系其实讲紧就系、是鬼魂纷纷想离开呢个人世间嘅一个咁嘅过程咯。
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就会讲下一啲大啲嘅话题，就系、是。究竟我哋喺讲鬼嘅诗里边，我哋仲可以见到一啲乜嘢嘅想象同联想呢？我哋可唔可以喺讲鬼嘅文学作品嘅诗里边睇到一啲多啲同社会嘅背景或者文化有关系嘅故事或者系脉络，甚至同香港嘅一啲印象啊，或者系过往到而家嘅经历系？有啲作品係可以讀到呢，咁我哋下次就再返嚟一齊睇下啦。
咁就話說呢，我有一個揸車嘅朋友，咁有一日呢，天就好黑嘅時候，佢就喺佢返工嘅地方返屋企啦。咁由於實在太夜啦，所以成段路上邊就只有得佢一個。咁佢揸下下車嘅時間咧，佢就入咗一個隧道裏邊。個隧道越入越入越入越洗越洗越洗，就越嚟越黑。然後突然間，架車裏邊突然間有幾聲。啪啪啪啪拍玻璃的声音，出完隧道之后，玻璃上面有些手指印。在那时候他发现怎样抹都抹不掉，原来手指印是在架车的玻璃里面。
我哋一翻到嚟今晚《诗诗仙》第三集《鬼同你讲诗》嘅第二节，我哋头先讲咗好多鬼同诗嘅文学关系啦，然后亦都改咗一啲诗人嘅作品咧，去讲下佢哋点样去展现一种鬼嘅想象，或者喺诗里边产生一种特别嘅、更加丰富嘅文学效果。咁我哋呢一个环节咧，我哋又想讲一本咧，佢透过幽灵同埋鬼呢个题材咧。去写香港的诗集，怎样诗写幽灵香港。那我们要讲的这本诗集就是廖伟棠在2008年出版的诗集《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那它其实分了几个章节的几辑的。那第一辑就是幽灵的地质学，就是诗人呢他尝试呢去写一些跟香港近现代历史有关的出名的名人，例如是一些文学作家，可能是来过香港的张爱玲啊、萧红啊、戴望舒啊，或者是香港很出名的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例如是张国荣这些巨星啦，也都有些无名的幽灵，可能是新移民的来港的、因为家庭和生活问题就自杀的家庭主妇等等啦。第二辑呢就是《不失者的街道图》，就是讲香港的一些街景啦，香港不同城市的地景啦，也都牵涉一些社会政治的事件啦，去记录了香港近年社会的变化。第三輯就叫《未隱士的倒罪機》，就是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倒罪、離島、大嶼山等等，可能一些生活的可能，甚至是他玩一些想像後設的概念，去用幽靈和鬼做媒介，去表達對香港或者對詩、對遠古前人的情感的。那陳滅呢都在評論《同命幽靈的對語》裡面講過，每一個年代和地方都有他的幽靈， 此所以人们发明文学、音乐、戏剧和摄影，记录消逝，藉此与各种幽灵对遇，让他们以另一种形质再生。文艺有时或会被挪用为政策一部分，有时难免也淹没在历史潮流中。唯当文艺从以特立的眼光探视被时代遗忘的幽灵，消隐事物还可以共文艺者建立新的创造情志和思境，敦清幻象引向超越，有携同愿意思考的读者自各种趋势和潮流的泥石流中逃脱。哇，好型啊！写到系啦，冇错，即系我哋用诗嘅作品、文艺作品，可以去连结到一个消逝咗嘅时空里边嘅幽灵，去将一啲以前过咗去嘅事物或者人佢嘅情感摆落嚟而家嘅时空，有一个对读共对嘅空间，产生一种更加震撼嘅连结或者感觉。咁譬如廖伟棠佢写《大望书》啊，或者萧红呢啲作品咧，我觉得佢都好好，佢有某程度上有致敬或者是去重写翻以前《大望书》怀念萧红个诗作嘅嗰种质感。譬如佢有首作品啦，《萧红墓畔的守夜大望书》，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这里适合做你的墓地，你是修劫的逝者，其实好呼应到当年《大望书》写个萧红墓碑口尖嘅嗰一首诗嘅嗰个情景啦、那个意象啦。呢本诗集咧都有好多写香港地景嘅诗啦嘅作品啦，系好值得睇。譬如系《皇后码头歌谣》啦，咁就系讲紧皇后码头当年清拆嘅时候啦，大家都嗰种好怀念、好不舍、情感好复杂嘅嗰个处境啊。佢亦都摆咗好多同香港有关嘅文化意象里面，譬如佢一开头就喺诗里面引咗周耀辉帮达明一派写嗰首歌《皇后大道》嘅两句歌词：共你凄风苦雨，共你披星戴月啦。咁然后佢呢个歌谣咧，里面有两句诗叫我深刻嘅：共你披星戴月，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我共你煮雨焚风。换一场熔炉中的飞霜，好哀怨啊，好凄厉。一个对香港情感好深嘅人，或者香港人，佢挪用咗好多香港嘅文化意象，例如系皇后码头、皇后大道。皇后呢个本身就已经好有历史感同埋殖民感嘅一个意象啦，去表达佢对于年代或者一啲旧事物消逝、对城市地景嘅老去嘅一种一去不复返嘅嗰种哀怨，有一种不忿的那种很复杂的情感在里面。例如后面那首《李洞街歌谣》都是啦，呼应着当年清拆这个喜帖街啦、李洞街啦。有些诗句譬如是湾仔死了，在这短短的小街中，阳光亦吴公婉然和我困兽斗，烧去了年前满街窗户清拆标志，交叉如犹太衣领上的大卫星，烧去了未来的新商场，烧一座奥斯威身份化炉。哇！咁突然之間，我哋過咗十幾年再讀翻呢首詩，無論係寫灣仔嘅死啊，嗰種幽靈嘅感覺，好似城市已經死去啊，我哋走唔到出去，喺呢個圍牆，喺呢個困局裏邊困獸鬥啊，甚至焚化爐呢一啲意象，集中營焚化爐呢啲意象，我哋個感受就更加深咯。另外，我都好深刻嘅，佢裏邊詩寫有寫到嘅幽靈，就係、是、回到圍院呢首詩啦。但係我哋而家再讀翻呢一啲作品咧。对于而家连呢一种或者系呢个公共空间或者维园晚会呢一种公共记忆，都已经唔会再存在，会消逝嘅嗰种死亡嗰种哀悼，令到成本诗集去讲幽灵，去讲幽灵嘅香港嘅时候，佢嗰个层次同角度就更加丰富同埋感人啦。
我自己都几同意，就系廖伟棠用幽灵去讲香港这个策略其实是相当高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在讲座应该是陈灭、罗桂祥和郑正行的对谈里面，他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其实幽灵就是城市死去的人他们留下的记忆，而我自己理解的这个记忆就是他们不会再增长，这些的幽灵的意识他们无意识地滞留在一个城市，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一个城市的所谓的文化，它正正是由无数的逝者的记忆 去建构而成，所以当廖伟棠去用不同的所谓文化的icon 或者一些明星、一些经典的作家去重新书写他们跟香港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某程度是帮助我们去梳理香港这个概念是怎样建构出来。 咁但系我喺呢本诗集里边，我自己睇到嘅另一个面向，即系除咗系一种追忆或者疏离之外，我见到佢另一个野心，其实佢系有一啲去搭通未来嘅预言诗啦。我姑且称为，即系譬如有一首系《香港岛未来史》，佢就系想象五千年后、一万年后、五十万年后，当呢个文明、呢个城市嘅文明尽数被摧毁，当人类就嚟灭绝嘅时候，呢个城市嘅模样。咁佢譬如佢讲到就系五千年后水位线还好至升到富德道、庄士敦道，海水濑和老鼠在半淹的会战新翼骨架上做了数百个窝，或者佢都讲到，即系一啲嘅标志，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标被一啲嘅动物所侵占之外，佢都有讲到，譬如有啲人都仍然系流传喺度嘅，即系人大概仲有几百个啦，佢哋好孤独咁样散居喺铜锣湾、金钟同埋中环嘅废墟，每个人都假装拥有一朵云，里面有足以淹死其他人的雨水，但他们吃的是一种特殊的虫子，它能够消化电子板和光纤，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咁去到成首诗嘅结尾咧，佢就想象去到五十万年之后，甚至乎系一百万年之后咧，呢、这个地方系变成一个荒岛咁样存在。例如佢去到最后啦，有想象到即系一百万年之后嘅香港其实系点样，就系、是。海水已经不可能带走这里的一丝东西，一种连绵数百里的蔓藤，把薄扶林、香港仔和石澳紧紧裹住，谁在做梦听见叮当叮当。那我觉得这首诗它所展现的视野，某程度都超脱了一个所谓的对于文化地标的想象，而尝试将这个的视野托高到，即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观感去讲，到底香港在几百萬年之後會變成一個怎樣樣的東西。比較深印象的另一個維度，就是他做了一些比較厚切一些的創作 的實驗，就譬如他有一系列叫做為未來的鬼魂寫詩，他就是將譬如蘇東坡、將王庭堅、將陶淵明的詩作用現代詩的語言重新去翻譯，接著再用一個二三零八年或者 幾百年之後的某位未來詩人的身份，寫了一首仿廖偉棠、蘇東坡的作品。咁睇翻即係作者自己詩人自導啦，佢就話其實呢系列嘅詩就係喺零八年奧運，即係嗰個所謂盛世嘅氛圍之下去創作嘅作品。咁佢令我去諗到嘅就係譬如蘇轼嘅《紅食帖》，係講佢喺一啲人生仕途上邊嘅困頓啦。咁廖偉棠就去重新去写一次咁样的困顿啦，未来的诗人看完他两个作品之后，再重新写个咁样的困顿。咁我的联想就是，其实在一些嘅所谓盛世的大叙述里面，当很多很多的个体其实都是处于他某种的困顿里面的时候，咁到底这个盛世其实会不会是一个很虚假的盛世呢？定是他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好像香港岛未来史咁样的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但其实上面住满了很多的虫洞这样的东西呢？
刚才就提到了，廖伟棠写这本诗集的时候是处于一个盛世 的一个时代里面。那盛世的压力呢，其实令到廖伟棠这个作者本身，他是很能可以直接这样去讲出一些对现世的看法的。所以他即使是处于盛世之下，不能够直接去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亦都可以藉住一些典故啦，表达自己所思考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发现大量的典故啦。典故的使用呢，其实都是类似一只幽灵在游离的状态之中，不停去找到自己可以依附的 那些东西的。这种依附是一种寄生，同时间亦都是一种对话。例如在为未来的鬼魂写诗这一组诗里面，他就借助了陶渊明、王庭坚、苏轼的口吻，去侧面地去反映整个时代的兴衰。
盛世的时候，我们固然之很难讲一些反话，讲一些不好听的说话，哇，这件事不好，这件事怎样。但是盛世也可能会给到多些空间和自由度，我们去感言，去讲多很多一些直陈现实问题或者尖锐的说话。 咁但系我哋而家喺乱世，但系当我哋喺乱世，我哋连自己安唔安全都唔知，乜嘢嘢系讲得，乜嘢嘢系做得，全部都唔确定嘅时候，我哋嘅想象力就好似会变得匮乏，仲可以去到几远呢？可以点样去更加直接去回应到个现实呢？呢个都系抛俾我嘅一啲思考嚟。
嗯，咁即系回应翻头先讲到盛世同埋乱世写诗嘅两种嘅局限啦，但我觉得两者之间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共通性就系点样喺嗰个时代之下保持清醒。即系廖伟棠呢本诗集，我觉得佢做嘅好示范就系我哋点样喺一个盛世安稳嘅论述里边保持清醒，去发掘一啲我哋面对紧或者将会面对嘅问题。咁但系当我哋一啲譬如动乱嘅时代，或者一啲好令我哋痛心嘅事情发生咗之后，我哋点样都依然有我哋嘅保持清醒喺度，去对于我哋书写嘅嗰个疼痛保持一定距离。呢、这个可能就系我哋未来面对一啲嘅挑战咯。
我亦都有一个位去思考，就系代入唔同嘅死者啦，唔同嘅灵魂去说话去发声嘅呢种角度嘅写法，会唔会都有一种局限呢？嗰啲我哋书写嘅对象，佢哋已经消逝咗，灵魂已经唔存在，好难再去独立发声嘅时候，我哋唔够了解佢，我哋讲唔到佢里面嘅一个情感，讲唔到佢真系发生嘅，去思考嘅嘢，会唔会我哋自己喺书写嘅同时，都俾咗好多前设，俾咗好多角度佢？会唔会我哋局限咗嗰啲真正远世嘅幽灵或者灵魂，佢哋想讲，佢哋想发声？他们想表达的痛楚，他们表达的苦难，不是我们，不是诗歌里面想讲的那些一回事呢？文学评论人彭伊人，他有个对廖伟棠诗的看法呢，都挺有趣的。他就是说廖伟棠的诗歌里面呢，不乏去重现痛苦、死亡和爱情，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东西，但是呢，跟一个本质的无蔽仍有很大的距离。什么是本质的无蔽呢？我想彭伊人在这里所讲的本质无蔽，其实是讲着那些苦难或者是死了的人或者是事件，甚至死了的香港一个城市，它里面的那种痛啊，或者它本质那种受难那种痛，其实很虚无的。当我们越想去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越能概括，越能去接近，去讲得好，我们可能就只可以得回一些其实未必好回应或者是对应到个本质的一些想象或者情感，透过作品去投现下去。而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看到这么犀利的廖伟棠这本诗集，他见到的一个震撼的效果，但同时这种写法本身有机会面对的一些局限。
彭伊人他都有评论廖伟棠的新作《一切闪耀的都不会熄灭》，其实他的论据都有一些是觉得反抗的诗其实怎样去写才不落入一个所谓的情感向度呢？我相信这个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参考或者去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要只得情感向度，意思我想是不要等我们对一个地方对一些人去承受的苦痛或者一个事件，我们得情感去填满的作品，而是我们可以还原翻文学多啲嘅可能，去开阔多啲空间。我哋写幽灵写鬼，唔系净系想悼念佢，有一个沉溺嘅哀悼，唔系得一个仪式感。我哋系希望可以澄明啲嘅思考喺里边。呢一个可能系我哋今日讲咁多嘅讲鬼同埋幽灵嘅文学作品里边咧，做到同埋都可以继续做嘅一个尝试嚟嘅。咁我哋今日都用咗好长时间讲鬼同埋幽灵呢个主题啦，鬼同你讲诗啦。咁我哋第四集咧都想玩啲花神，玩咩花神啊？就系我哋唔想净系得我哋三个人讲嘢。咁所以我哋第四集咧，我哋终于会有嘉宾出现啦。你哋估下系咩嘉宾？你哋想有咩嘉宾啊？
我希望系香港本土噶啦，咁对文学都做过一定嘅贡献嘅一啲写作人啦。
我就期待会有一啲系即系除咗文学本位之外，会有啲跨领域尝试嘅作者。
嗯，我都即刻喺你哋讲完答案里边咧，个脑浮现到啲名字。咁我哋应该会逐啲逐啲，慢慢慢慢 试下去邀请他们来我们的节目度跟大家分享他们跟诗的关系或者对诗的想象。是啦，咁我哋就请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我哋第四集请咩人咩嘉宾啦。是啦，咁我哋下一集嘅今晚 CCC 就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拜拜。拜拜。